弟兄姊妹你好，圣诞节快乐。冇乜反应咁样嘅，圣诞快乐。我唔知道咧，你有冇留意到我哋每年圣诞节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咁样嘅程序，就系喺台上摆上一个嘅烛台，烛台上边摆满咗花朵，都系冬天嘅常绿嘅树叶。咁並且咧，就一個禮拜開始咧點一支蠟燭，一路點到十月嘅25號咧，喺個晚上就四支蠟燭都要點埋，而中間嗰支白色嗰支咧就更加要點添。究竟佢代表啲乜嘢嘅咧？咁如果你查下嘅話咧，聖誕嘅花環嘅由來咧係早期東歐嘅國家咧係好喜歡咁做嘅。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面，特别在12月很灰暗的日子当中，人就会去采集一些常青的树叶去编织成为一个花环，就盼望寒冷的冬天快点过去，而春天早日的来到。那么怎么会出入教会，这个风气怎么会出入教会的呢？就是在这个主后的16世纪改教运动之后，德国的教会就开始将庆祝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日子呢，就扩展到不是只是12月的25号，并且是整个12月都是庆祝，去预备人的心去迎接耶稣的降生，称它为 Advent, A-D-V-E-N-T, 就是耶稣降临节这个字了。那传统的上面呢，就是这个圣诞的花环呢，就用一种叫冬青树叶 Holly, H-O-L-L-Y, Holly, 去编织而成的。并且呢，是有四支的蜡烛在旁边，一支白色的支在中间那里。好得意的，它的颜色有一个期望的，就是将这个的紫罗兰色是成为三支。而第四支咧，喺呢个圣诞节要点着嗰支咧，就系玫瑰红色，睇下系咪？系喎，真系一样喎。啊，咁喺呢个嘅十月嘅开始，进入咗十月嘅第每一个礼拜嘅时候咧，晚餐嘅时候，爸爸咧都会手点第一支嘅蜡烛，系一个礼拜一支。咁去到呢个圣诞节嘅时候，四支一齐嘅嚟到去点亮佢啦。四支蜡烛都有一个预表性的，他们呢，就是有代表了盼望。上个礼拜黄伟光牧师讲的就是盼望了。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和平平安。下个礼拜呢，就是喜乐。再第四个礼拜呢，就是爱。就是这四个的四重意义，就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带给世人一个的温情。今天呢，我的题目呢，就是一件礼物。一件礼物，其实讲咧呢句说话咧好简单，四个字，但其实系包含咗一个好丰富嘅意思，就系神俾人有一份好伟大、好震撼嘅礼物，就系佢自己怀中嘅独生子。接受耶稣基督就系接受神呢份最大、最珍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礼物。今天你不可以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多谢 Sam 刚才跟我们读了，或者我很快脆读一次，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字。而这个权柄是怎样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究竟拿撒勒人耶稣是哪一个呢？为什么要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从第一世纪到今天，我们这里21世纪，耶稣基督一直在西方文化里面占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你找不到第二个来到去谈论到他，你要跟他相比。世界上有哪一位的婴孩被称为神的独生子？只有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独生子。而有哪一位被立为大家公认的救赎主，竟然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奇怪的，是不可能的。既然他是神的独生子，为什么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一位坐在圣天父的右边，享受天使的歌颂敬拜的圣子耶稣基督，竟然降生在马槽里面。他选上木匠做他的养父，一个村女俄眉玛利亚做他的母亲，怎可能会这样？你怎样解释？你怎样讲都讲不通的。世界上有哪位的神曾经死过？神死过，怎可能的事情？埋葬了，坟墓都被封上了，而三日之后竟然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罗马兵丁吓到鸡飞狗走，看守耶稣坟墓的吓到鸡飞狗走。所以令到我们觉得诧异的就是，为什么这么相对这么相反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第十五节里面，可以说是一直是备受学者、有学问的人、研究这个的文字的人，他们的关注就是他的内容、他的形式、他的结构都成为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究竟这段的经文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底下出现的呢？大部分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呢，是以赞美诗的形式出现在圣经里面。究竟他讲的什么呢？神学家马丁路德你要讲，他说这首是一首颂赞耶稣基督为神的仆人，是一个仆人之诗。怎可能神的儿子竟然成为人的仆人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就尝试就以一件的礼物来到去看看诞生或者降生在客店马槽的救赎主，他给人类、给你、给我真正的什么是平安。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用了三幅的图画为我们描绘这位每一位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祈祷。主啊，我们带着一个恭敬敬畏的心挨近你的身边。十二月是一个奇特的一个月份，纪念我们主曾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你选上一个卑微的马槽，你选上一个卑微的家庭，一个木匠，一个村女俄眉，为你的养父，为你的养母。主啊，我们的内心里面敬虔，充满了惊讶，充满了诧异，为什么尊荣的神坐在高天上的神，接受天使的敬拜赞美的神，来到这个世界竟然成为一个奴隶的形式住在我们当中，亲近我们，将平安带给我们。主啊，我们祈求你开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了解，让你对我们讲说话。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保罗描绘了耶稣基督三个的层面，三个面貌。 第六到第七节，第六到第七节，一位倒空自己的神。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其实呢，严格来讲，保罗所用的字是相当的艰深，是相当的深奥的。耶稣倒空他自己呢，这句说话已经是难以解释的。怎可以倒空呢？他不是一樽的酒，一樽的水，就这样就将反转了，里面的就出来了，不是这样。倒空的意思是什么？就讲到耶稣这个神的儿子在世上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摆上自己，将自己放在世人的面前，他奉献一切，他付出所有的代价，而他不以荣耀的身份显现于人间，他反而以一个奴仆的形象是服侍世人。你看看，你有没有研究四福音书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他成为人，其实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神怎可以成为人？怎样成为人？这个是一个奥秘 mystery。 这奥秘是一个人所不能够了解，不能够容易明白，是不为人一般的人所知道的。他原本是有什么？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这两个字又是难以解释的。什么叫做 picture？ 什么叫 image 呢？就说外体、外形，也都讲到他品质、他特质、他外观、他的形象、他的形态。在这里说，他原本是有神的外形，有神的形态，有神的特质，他就是神来的。不过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竟然是选上了仆人的身份来到接近人。无论我们怎样都 讲都好，其实我们难以解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这个的奥秘。就算来自天上的启示，神自己解启示自己，我们都无法可以参透，无法可以了解究竟道成肉身这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已经难以解释，是充满了奇妙，充满了超凡。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其实保罗这个宣告相当的庄严，相当的崇高，不过亦都有相当的深奥，更加的奇妙。保罗用了在宇宙里面最美丽，人间里面最美丽、最尊贵的台的词句去描述这位自古以来宇宙当中最大的奥秘，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奥秘的本身来。他有神的形象，不过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怎样来换取？怎可以换取奴仆的形象的意思是什么？奴仆、奴隶，对今天来说我们不太明白奴隶是什么意思，但在当时的世代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是只是属于主人，他是一个财物，是一件工具去服侍主人而已。而这位原本在万有之上为元首，与神同等同尊同荣的主，这位的神放低一切，都成为肉身，降为自卑，就好像个奴隶一样与世人认同。难以想象，难以明白，你怎样讲都讲不到的。他放弃天上的宫廷，他放弃天使的敬拜，他选上木匠的约瑟为他的养父，他选上村女玛利亚为他母亲，成长在一个简朴、简单、卑下的家庭里面。你说你觉不觉得奇怪？因此英国的文学作家 C.S. Lewis 他就说， 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一路的缩细，一路缩细，缩细，缩细到好像针眼咁细嘅一个犹太嘅女子嘅身上，玛利亚。当佢喺祈祷，喺信服嘅里面祈祷话：我心尊主为大，我嘅灵以神我嘅救主为乐。就因为呢个承诺，尊主为大，以神为我嘅救主为乐，呢个嘅承诺，自从亚当夏娃以嚟，全世界嘅人类，全世界万物得蒙救赎嘅命运，就喺呢个嘅承诺嘅里边。神嘅救赎计划又成就喺呢两个年轻嘅乡下人嘅身上，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睇小乡下人。神嘅拣选就拣选咗最卑微嘅人。请问边一个世代唔系以身份、出身、家庭背景、学历、事业、名望、地位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你有没有价值？你重不重要？你讲说话人家听不听你？就看看你有没有本钱，你的手瓜够不够大，你够不够钱，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但是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输了在个起跑线上先，因为他要苦就那些卑微的人。2013年7月的23日，英国皇室发布了威廉王子诞生他们的第一个婴孩 George。 小王子在英国的时间在7月22日出生，在圣玛丽医院来到出生的。这个喜讯令到整个的英国是举国一片的欢腾。这位小王子含着金锁匙来到这个世上，他诞生的病房，你知不知道一晚夜要多少钱？10,000英镑，一个晚上10,000英镑，还未计其他的支出。我在想下，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和剑桥小王子诞生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你有没有想得到世界上最有权去拣选自己降生地方的是哪一个？最有权去拣选哪一个是他医生是哪一个？但是我们的神降生的地方竟然是客店的马槽，他不拣选皇宫满有荣耀的时刻来降临，他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为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你我都 不至于在马槽里面出世，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的神来到这世间的时候要在一个拣选在马槽里面要诞生？因为我们四周的人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受伤的卑微的群体，大部分的一开始就输在这个起跑点上，因为我们需要被鼓励、被关心，我们需要被看重。这些的受伤的群体需要有人去聆听他们的故事，去包裹他们的伤痕。所以这位天上的神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拣选一个卑微的一个身份去抚救我们这班卑微的人。你软弱吗？你微笑吗？不用担心，不用自卑，因为你的神为你降生的时候就拣选了最卑微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为此我们的主拣选一个贫穷、一个低下的家庭，行走在人生的低谷的里面，和那些饱受挫折、软弱、受伤的人认同，去鼓励他们、塑造他们的生命，他用重建他们破碎的人生。不单止是这样，并且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去关心、去抚摸受伤的、痛苦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在一个苦难里面挣扎， 你看看这个中东的苦难是未曾停止过，几多的人在这里都流离失所，几多家庭破碎，他们不是这样的，一出世他们在一个苦难里面是需要人关心，需要人去体恤。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体恤关心那些卑微的人。保罗跟住你去讲这位的神是怎样的，第二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是一个奥秘，是没法可以解释清楚的，而耶稣基督的死亡是更加是一个奥秘，他是神启示的里面最深奥、最神圣、是最伟大的智慧的中心。耶稣基督和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智慧的中心。自从伊甸园开始，亚当夏娃犯罪悖逆之后，你发觉人一代比一代更加远离神，人没法可以来到靠近神，只有越来越远离神。有什么办法才可以洗净我们这班的人，我们满心的罪恶、满心的污秽、满心的瑕疵斑点的人，谁能够洗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得称为义呢？我们找不到一个方法。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很多的信仰，但这些宗教信仰只有将人一路拉得更加远，不能够拉近神，不能够靠近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神去寻找人，神为人找一个方法。于是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圣经说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圣洁无罪的代替了我们这班污秽罪恶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归去路。只有一个方法，人来到神的面前唯有能够是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十字架的马槽其实开始这个百里行的马槽从十字架开始已经是笼罩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了。你看看他耶稣一出世的时候，他就要逃亡去到埃及那里，他成长在百里行，在服侍的三年半的里面，他是活在十字架的阴影的底下。耶稣基督独自一人，是没人能够跟他分担，没人跟他来到去了解，他是活在十字架的阴影的底下，走进苦难的深层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人世间很多苦难，我们会在那里问，究竟这苦难到几时才完呢？为什么神不去理会，神不去终止这些苦难呢？主耶稣没有终止苦难，主耶稣进到苦难的里面，与苦难的人一起去生活，一起去面对，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他没有去逃避，他没有停止，他乃进到苦难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他身同感受。因此十字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承担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咒诅。其实你觉不觉得一件很矛盾的事情，荣耀和权能的神竟然被自己所爱的子民来到钉死十字架上，死是一群是自己所做的受造之物的人的身上。你可以说究竟这个是怎样的信仰，是几个矛盾的信仰来的？其实我们可以说，既然矛盾，亦都是一个神圣的软弱，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羞辱。罗马的世代里面，十字架代表什么？罗马的时代里面，十字架代表疼痛， 恐惧、死亡，冇人会中意十字架噶，因为十字架系钉囚犯最恶劣嘅囚犯嘅地方嚟嘅，冇人会将十字架刻成细细嘅一个嘅记号，系挂喺颈项嘅里边，冇人咁样做嘅，冇人会将十字架会睇为系一个胜利嘅象征。只是一个失败的象征，是被钉十字架是神的羞辱来的。但是竟然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万有之主这位的救赎主被称为尼赛亚的主，判处死刑就是钉十字架的上面。全能的神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被鞭打到遍体鳞伤，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走在各各他的山上。历世历代以来，列祖所期望的先知所预言的尼赛亚，竟然被自己的子民唾弃，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你说奇不奇怪，矛不矛盾，荒不荒谬的事情？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孽。这句好像很简单的说话，其实这句说话是雷霆万钧的宣告来的，宣告一个伟大和一个庄严的事实。原本我们是要被钉十字架上，我们承受地狱的咒诅和痛苦的，不过耶稣基督来到了，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代替一切，他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以致到我们因为他的死亡，他流出的宝血，我们得到赦免，我们的罪 得以被洁净，我们成为圣洁。耶稣基督的苦难十字架，他承受一切，其实这个是一个无穷的奥秘。每个月我们都领这个圣餐，其实有多少人能够明白所吃的饼、所饮的杯竟然有一个代表性，就是代表圣洁的神为我们而死，流出他的宝血。其实我们难以明白，每次吃饼、每次我们饮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带含了带来了一个深奥深层的一个意义，就是神自己为我们而死，全人类的咒诅罪恶都倾倒在十字架的上面。但因为耶稣都承受了一切，因此十字架改变了，成为了恩典、赦免、拯救、得胜、荣耀的记号。今天很多人都打一个十字架的金的十字架挂在条颈上，是代表什么呢？不知道，不过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我的信仰，你耶稣基督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面。1889年出世没？印度教的石刻教，在那里有一个其富有的贵族的家庭，他们诞生了一个男孩，一个男仔，为他改名叫孙大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这本书，一本薄薄的书，孙大顺。这个家庭呢，石刻教的家庭呢，他不单止贵族，并且他们是有一个很浓厚的宗教的信仰的味道。孙大顺是一个智慧很高，并且记性很强的人。他7岁就懂得背印度教经典的里面最重要的一首歌，叫《天神之歌》。所有印度教人呢，就好像读诗篇那么熟悉的了，并且是记在心里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得意的小孩子，整个家庭对他都有期望，因为他是贵族家庭。 佢媽媽係好虔誠嘅一個嘅印度教徒，就話你要追求喺咁多物質嘅裏邊，你要追求屬靈嘅嘢，要佢追求一啲嘅超物質嘅層次嘅嘢。大家睇唔睇到佢樣啊？佢喺個書房嘅裏邊，十四歲嘅時候，孫大順嘅媽媽過身。他的内心充满了极其的不安，因着妈妈的过身，他寻找所有的书籍，他答好家里面很多书籍，就是谈到有没有讲到永生的书籍，讲到来生的书籍。他发觉只有一本提到圣经，他很生气很憎，为什么只有这个的圣经所提的这么合逻辑咁啱嘅一啲嘢嚟。15岁嘅时候，佢好嬲嘅时候，就将学校发俾学校，学校发俾学生嘅圣经系将佢撕裂，并且焚烧咗。即系佢系一间贵族子弟嘅学校，系基督教办嘅。佢焚烧圣经有冇令到佢平静安稳呢？冇，反而佢好内心里边极其嘅痛苦。他时想要自杀，15岁的男仔是想自杀。他有一日清晨4点的时候，他发觉他房间突然间好光，光亮都好紧要，云彩满室。在云彩之中，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光亮的人行出来。孙大顺觉得好奇怪，他就跪低喺度。喺度嚟到去摸啲人，睇下系咪佢系个乜嘢人？可能系印度教嘅神明，系一个佛陀嚟。当佢正要跪低嘅时候，佢仔细睇一睇，佢发觉呢个人嘅手上咧有两个大窿，大手窿。喂，你系边个？点解你手上有窿嘅？呢位人物就用印度話嚟同佢講，佢話你為咩逼迫我呢？你為咩撕我嘅聖經，燒我嘅聖經？你知唔知道喺十字架上，我曾經將生命為你而捨棄？你喺度尋求，你喺度祈求，點解你唔去試一試去接觸我呢？孫大順仔呢時候就喺呢位嘅喺呢个嘅人形嘅神嘅面前就下拜。佢话我从此之后我要跟随你，我一生要跟随你做你嘅仆人。就喺呢个时候，佢内心里边充满咗嗰种嘅平安，嗰种嘅喜乐，嗰种生命嘅改变。佢好奇怪，就喺嗰刻，当佢话我要跟随你嘅时候，他整个人生都完全改变，有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其实在这个时候天未光，还是半夜三更来，孙大顺已经是忍受不住的，就是立刻去敲爸爸的房门，寝室的房门。爸爸就在里面叫做什么事，谁在这里叫我，什么这么大件事。孙大顺就在门那就说，他说爸爸，我今天正话是愿意决志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你知道他是一个印度教徒，是一个贵胄锡克教的一个家庭长大，是没理由会信耶稣的，成为基督徒的。爸爸就在那里骂，开了道门，千一你这个衰仔，在这里烧圣经，又说要自杀，今天你又说做基督徒，你这么癫的，你快走走走走走，为乜嘢今日、昨日同埋前日都变得咁快脆？从一个锡克教徒突然之间成为一个嘅基督徒，孙大顺跪喺度同爸爸话：，佢话你知唔知道，爸爸？前日、昨日我未曾见过耶稣，我唔知道耶稣系边一个，我只系憎佢，唔接受佢。但我正话，我正话。亲眼睇见佢啦，我摸到佢啊！爸爸就话：见咗又点样啫？ 你见到佢又点样啊？孙大顺话：我此后要服侍佢，我要跟随佢。我找到一个独特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孙大顺信耶稣这回事，带给石一教很大的震撼，很大的怒怒。当然他们不肯过他了。孙大顺离家出走，他爸爸找人用毒药来去毒死的仔，免治收家。但是孙大顺吃了毒物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那些药物不能够影响到他这个的人。孙大顺，如果你看看一本书，你可以上这个 Google 都找到这个人物的。他几次进入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脉里面，进到这个西藏，去到西藏的时候传福音，而带领很多人去信耶稣。1929年他是最后一次进入西藏，就没有再出过来了。他在那里将福音传给在西藏里面的基督徒。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奥秘来，我们永远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猜测得到究竟十字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是啊，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苦难，不过这个世界有一股的暖流是不断地在寒流里面去工作，去温暖着这些 心灵。十字架的大能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改变过来。你是不是呢？我是不是呢？我们都在十字架里面被改变的人。好，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位无与伦比的神。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试一下读一下，得不得？看不看到啊？这字虽然小一点，都试一下读一读，好不好？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怎么知道十字架是胜利的记号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十字架彻彻底底的战胜了撒旦和他一切的作为呢？就是这个原本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一个失败的象征来的。因为这个失败的记号就告诉我们知道，神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在坟墓里面。不过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面复活，空的坟墓就是最确实的证明。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这一日，清晨的曙光驱散了漫漫的长夜，那些妇女正是诧异墓前的大石滚开，又听到天使的宣告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讲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来的。最近我去过有两个的丧礼，或者安息礼拜。一个是我们弟兄50几岁的一个的年轻人，我一直佩服他，我跟他一起服侍一段长的时间。他的病痛，我看着他那个恶劣的情况一路一路严重，终于他走了。当我们在这里喊着送他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他是开开心心的打开另外人生的一页，在天上跟神在一起。有另外一个丧礼安息礼拜，是一位婆婆90几岁。这位婆婆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苦难，但她是一个很优雅一个很开心的人。你看她睡在那里的时候，就好像睡着觉一样。有一天我们在街边 唔係街邊咧，喺路上撞到佢個女。個女話：佢將媽媽嘅遺體送翻上加拿大，葬喺爸爸嘅身邊，佢丈夫嘅身邊。佢打開副棺木嘅時候，個樣一模一樣，冇咩變動。我喺度諗下，呢兩位都係我所認識嘅。有一日，我哋會喺天上會再見到佢。最開心嘅就係有一日，我哋會再見面。而嗰個時候嘅佢，唔再係我哋喺地上所認識嘅佢，係一個改變咗、復活咗嘅身體。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係一切問題嘅答案嚟嘅。一切嘅黑暗，一切嘅罪惡，一切嘅苦毒、咒詛、死亡，都被耶穌基督完全一個人接曬去啦。佢曾經被殺，佢曾經死過，不過佢從死亡裏面復活過嚟，佢行出去墳墓嗰度，講俾我哋知道。佢話：我父愛我，我將生命捨去，我再取翻翻嚟，就好似攞啲嘢咁樣。我哋俾咗你，又攞翻，冇人能夠將我嘅命取去，係我自己捨棄嘅。我有權捨棄，也有權並奪回來，這是我從神、從父所領受嘅命令。使徒行傳又記載佢話：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將佢接去，便看不見他了。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啊，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升天去了，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全新族类的元首来。而这位末后亚当，是自从造天地以来唯一的一个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一切，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回到上天上，为你为我来代求，有一日他回来，而我们有一日在天上要跟他在一起。耶稣基督的名字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字，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耶稣升天，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到现在已经超过有两千年了。超过两千年，这个世界怎样啊？充满了邪恶、黑暗、暴力、战争、杀戮、流血、贫穷，这个世界仍然是被这个罪恶所包围、所侵蚀，贫穷、饥饿、杀戮、病毒、死亡仍然是持续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会说神在哪里？神在你的内心，神要你活出祂的样式出来。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人，我想有些人 都未必认识他。他的名字叫直圣摩，姓直的，主席的直。直圣摩是个真人来的，不是假人来的，不是电脑的。他是山西省人，十九世纪中国这个满清末期的时候，他考中了这个秀才。可惜呢，那时候已经是没了，几乎都没了这个科举制了。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叫直圣摩，当然他不是叫圣摩，他是另外的名字。他和他的兄弟呢，是被称为直家四杰，是相当厉害的人，所以呢，在中国里面有些人是很厉害的。 鸦片战争的时候开始，这个直性魔他就染上了鸦片，吃这个 大烟，吃这个鸦片烟。1876年的时候，山西省发生很严重的旱灾，在英国有一班的宣教士就来中国传福音，其实他们是相当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很憎恨英国人，英国人运很多鸦片来我们中国，又鼓励很多人又吸鸦片，那一方面宣教士又要来又传福音，那你有几个矛盾的事情，究竟 信耶稣呢还吃不吃这个鸦片呢，于是 搞出很大的问题出来。有一位叫做 David Hill， 这位的宣教士他就来山西省来赈灾，但他发觉那些人很憎中英国人，那怎么你要跟中国人来传福音呢？那这位的 David Hill 这位的宣教士呢，他有一个方法就是，好，他就举办一个有奖的征文运动，就是写文章，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题目，就吸引了一班的文人呢，就来到争夺这个的文章的比赛，就直性魔呢就拿到第一，就进入了这个的决赛第一的里面。那究竟做什么呢？考这个拿了这个第一的时候，就可以教这位的 David Hill 这位宣教士呢教他中文，教中文。那当然呢，他们觉得是跟洋鬼子做事，一方面赚他们的钱，一方面呢又可以来到去教学一些的西方的文化。于是呢就直性魔呢就成为了 David Hill 的一个的老师，教他中文。David Hill 呢他要求的就是，你不能用你的课本，要用我的课本。那用什么课本呢？他就用坚持呢，就是直性魔用中文圣经来教他这个中文。那即是说呢，逼住直性魔呢要看中文，要时时翻译中文，如果不是的话呢，他就不能够教他英文了，不能够教他中文了。就因为这个缘故，直性魔就开始爱上了读圣经。一个文人，一个不相信圣经的人，他又反而被圣经来到吸引了。他发觉一路读圣经，读这个的四福音的时候，他就被耶稣的故事所吸引。吸引的时候，他就渐渐就信了耶稣，但他当然不说给人知道。但他又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做 David Hill 的老师，一方面又吃这个的鸦片烟，这几个矛盾的事情呢？于是他就说，我要戒烟，我不再被这个的鸦片烟来到去吸引，吸住我这个人。他在那里祈祷，求神帮他来到去脱离这个的困局。当然是很辛苦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他没有任何那个的药物，他只是求神帮他脱离这个的吸鸦片这个的毒瘾。他说有一次他一路祈祷一路祈祷的时候，他觉得神有能力一路进到他内心里面，帮助他将他里面的毒，他鸦片的毒来到去清洗，由头到脚是洗到干干净净。他说在那一刻开始，我整个人的血脉完全的是通晒，那些毒素完全的通晒，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改名成为直性魔，胜过魔鬼，不再被魔鬼来限制住。他戒除这个鸦片之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都帮助很多人戒除鸦片。他开了一个的医院，是帮那些毒瘾的人来戒除这个鸦片。直性魔还写了很多的基督教的赞美诗，到今日还有一两首流传在人间的。就令我想起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过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同大家唱一首诗歌，一件礼物，一件礼物，请大家看看。我们就低头，我们就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做，从来没试过做一次决定的，就是让耶稣做，接受耶稣基督为你这份的礼物。如果你愿意，如你愿意的话，我想这一刻给个机会给你，就是你敞开心灵，让主耶稣进入你的内心里面，作你最宝贵的礼物。这个就成为了圣诞节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想请你轻轻的将你的右手举起，我为你祈祷。有没有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这份的最大伟大的礼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主，我们的心仰望你。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肢体的话，你愿纳他们，将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主，如果我们当中都已经决志了，都已经得到你的拯救了，就让我们紧紧地握住你，好好地为你去活着，让这份的礼物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散发出去。主，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